啊，彻底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把当说的话赐给我们，当听的话指示我们，借着我们在这里的交通，你叫我们看见，你在中国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叫我们看清这一个脉络，叫我们随从着圣灵的水流来服侍你。是你所需要的事在我们的手中亨通，是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通行，是你的旨意透过我们和众圣徒的配搭无拦阻的流出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个1995年呢，就根据以赛亚书的49:12，建立了这一个悉尼侍奉团契。这个悉尼侍奉团契包括悉尼啊，就是有些人从秦国来，秦国下边的这个小子是悉尼，悉尼啊，对，悉尼团契。这个悉尼团契呢，就是包括这个福音系统的、基要系统的，包括灵恩系统的。因为从前呢，在这个宗派形成之前，大家都是在一起服侍的。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分门别类。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争夺草场，争夺羊群，刀兵相向，彼此都指责别人。是异端，已经没有了福音的空间。所以当大家看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都一同认罪悔改，回到了以赛亚书49:12啊，有些人从秦国来啊，秦国来啊，这就建立了这个悉尼侍奉团契。悉尼侍奉团契之后，每一个月的时间，甚至20多天的时间，就各家的负责人就在一起有一个交通，借着这样的交通，是在真道上逐步的达到同归于一，在行政上逐步的达到彼此之间的协调，在意向上逐步的达到一个共同的引导和带领。就是借着中国家庭教会的连接合一，产生互动作用，促进对话侍奉各团契的连接合一。对话侍奉各团契的连接合一可以产生互动作用，促进其所在国教会的连接合一。其所在国教会的连接合一可以产生互动作用，带进普世教会的连接合一。这个合一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进程。这个合一宣教的过程和进程就是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传到世界各处，传回耶路撒冷的过程与进程，就是把得救的人数填满主的教会的过程与进程，就是主的教会他的心腹预备好了装饰整齐迎候基督福临的过程与进程，就是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过程与进程。那么借着这样一个合一的团契的协调，中国教会就遏制住了那个分裂的分化的势头，大家指向了归回耶路撒冷的福音方向，以归回耶路撒冷的意向为纲，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连接中外教会，恩赐配搭，带动普世宣教，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归向父神的救恩。大家看见，这是主托付中国教会创始以来的一颗中国心。因为福音从早期已经传入中国，但无次传入，无次中断，一直到末了了，主在中国开始了他的复兴。这一个复兴呢， 是一个超宗派的，是一个跨宗派的，是一个后宗派时期的。那他的心意是干什么的？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合一的基地，成为一个复兴的基地，成为一个培训的中心，成为一个拆穿的中心。甘其生完成结果幕后的一把啊，把福音啊传回耶路撒冷，完成主的大使命。这是主对中国教会第一个神圣托付，是一个创始以来的一颗中国心。那现在中国教会、中国家庭教会，面对着国内外的形势，面对着政权、政教之间的关系，面对着神托付的这个使命，存在着很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我们前年在清迈有一个聚会，去年在菲律宾有一个聚会，今年也准备在菲律宾再有一个聚会，交通关于中国教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一定要把现在我所认为中国教会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在位的弟兄们一同分享，一同交通。第一，中国教会现在面临着一个政教关系的问题，就是关于登记与不登记的问题。就登记与不登记的问题，中国家庭教会已经产生了不同的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产生了身体的裂痕。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应该登记，因为这个西方教会也都是向政府主差登记的。也有更多的人觉得，中国教会跟西方教会是有原则上的不同，性质上的不同。西方教会是允许政府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教会向政府登记大部分是为着经济的问题啊缘故。那么中国的教会的政治处境是无神论唯物主义这个政府在掌控下，所以这个不是为着经济的问题，而是为着政治的问题。所以那既然中国教会的复兴与政权的支持无关，现在教会已经复兴了，为什么需要向政府登记求得政府的保护呢？说我们还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谁也没有权利把主所来帮所生的教会向人的政权来登记，来归附于人的政权的统治之下，无神论政权的统治之下。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两种思想两种不同的看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些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在为肢体们为这些事情祷告，需要在圣经真理和圣灵的引导带领下，根据现在的这种政治和属灵的情况来给予正确的对待。前不久我们在华盛顿和家庭教会的某些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有一个交通，温州的教会的负债弟兄提出来了几点这个说明不可以登记。第一个，中国教会的复兴是与政权的支持无关，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说现在中国教会已经复兴了是在政府的这个无神论的逼迫下复兴了，现在转回来要向这个无神论的政府登记求得他们的保护，这一些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政府要求这个教会登记是向是向公安局登记，是向三次登记啊。三次本身就不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这个削弱宗教势力，达到消灭宗教目的的一个政治组织。我们为什么要向他们登记呢？第三，说是叫登记要向公安局登记，说公安局本身就认为向公安局登记就认为说基督教是一个社会不安的因素啊。其实基督教是一个是社会安定的因素，如果把基督教当作一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向公安局去登记，这些也是毫无道理的。第四个，这个家庭教会是在家庭聚会，它没有固定的聚会场所，是这个登记呢是谁来负责呢？这是本身是一个家庭，谁来负责这个聚会的责任呢？他没有自己这个固定的资产啊，这个那这样是不可以登记的，没有登记的理由。所以凡这个西方的教会登记是一个社会向社会这个机构登记，所以说那中国家庭教会不宜登记。所以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宗派问题啊，这个宗派问题，譬如说灵恩系统和纪要系统啊，在国王传福音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彼此之间的指责和顶嘴，虽然从前的指责和顶嘴有一些是捕风捉影的没有加以澄清而传播出去了，传播的国内外教内外都知道。那么现在如果是坐在一起商讨检点来澄清这个问题，是需要的，但是是困难的啊。有些人愿意澄清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说已经形成了舆论，已经形成了事实，舆论的事实。现在如果是把这个问题澄清了，就好像跟这个舆论又翻案了，那这个立场就模糊了，他们没有力量来承担这一个调整。这个问题是严肃的。那譬如说刚才弟兄提出来关于大呼喊关于呼喊派，我们全且以呼喊派为例。这个呼喊派早在80年代以前根本没有呼喊派。这个呼喊派，这个王新才弟兄把呼喊派带进去，王新才是因着国内缺少圣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命按手为他打发，这个按手为他祷告，差遣打发他到广州去取圣经，还是我把他介绍到广州的四北通经的李建荣弟兄那里去啊，去取圣经。他从李建荣弟兄那里接受了冯志礼弟兄所带去的这个李长寿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譬如说操练敬献呐、等等等等这些信息，他一带进去以后，他觉得很好，所以他就在那里呼喊主名，操练敬虔啊，声震屋瓦啊。他的心的他是一个很这个很容易激动的一个弟兄，所以很快的把这个呼喊主名啊在中国传开了。传开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尼托生弟兄他在1949年以前在这个固定的聚会，固定的培训是福音使者一对一对的青年同工结婚了以后福音移民拆派到中国各个城市里去。虽然1949年以后的屡次政治运动的打击把尼托生弟兄地方教会打成 翻革命组织，把他下在监里。但是梧桐落叶更换在他的这个组织，他的这个系统，福音移民在中国各级城市里的这些福音使者，他们还是非常按着地方教会的引导带领，福音书房的信息来侍奉主。那等到他们这个李昌寿这个信息一进去之后，好像导火线遇见了火一样，很快的把地方教会这个系统的行政连接起来了。所以非常快，以鼠类不及掩耳的形式，这个呼喊主命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发起以后，在这个平静的相对平静的中国家庭教会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共鸣。于是上海的这些老弟兄们，尤其是以这个江守道为代表的这些老弟兄们，就开始召集我们到上海去交通这件事，就问这个李昌寿这个大呼喊是怎么来的。李昌寿叫离开马槽，离开十字架，不要人再悔改了，他的七百首诗歌上都体现了这些错误的信仰，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一个问题。这是1983年的事。正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发起了19号文件，就是严厉打击基督教狂热，以打击呼喊派、反革命呼喊派为名，这样就把呼喊派也好，不是呼喊派但是热心传福音的人都定成呼喊派。那比如说也把我定成呼喊派，不但把我定成呼喊派，到处来抓我我一个嫂嫂住在一个小城市里，那个城市里啊，就举着标语牌、高音喇叭游行喊口号，说是李昌寿的嫂嫂在那个城市里，就是把我也当成李昌寿了，就是这样来对待。所以那这个83年的严大运动，把这些参与大呼喊的弟兄姊妹们抓在监狱中，有些都判刑15年，有一些虽然没有参加呼喊派可是他们是热心传福音的，也都下在监里，不管是8年也好、7年也好、3年、5年也好，都下在监里。这1983年这个严大运动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运动，感谢神，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都抓在监狱中有一些没有被抓住的都流亡在各地。这样一来，过往的那一个我刚才忘记说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第一次家庭教会的大公会议，1981年有第二次的家庭教会的大公会议如果没有这个1983年的严大运动的时候的话，那我们这个大公会议还能够起一个合一连接交通消化这一些这个教会的问题的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严大运动外来加的这个干预，使我们教会这些负债弟兄姊妹们又得抓在监狱中了，有些被通缉的对象就不敢露面了，所以这样就大家不能够在一起交通了。一失去交通，大家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地方来传福音，在自己的地方来发展圣工，这样宗派就产生了。慢慢的发展，以后发展成大的，向临近的省份传福音，一直向全国各地传福音发展成这样的这还是比较正统的了。还有一些异端也产生了，还有一些邪教也由此而产生了感谢神。所以那直到现在， 这个还有多少人认为胡汉派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胡汉派是一个异端啊，比如说三班仆人是一个异端，政府定了14个异端啊，14个异端。那这些异端不是异端呢，是邪教。那教会看作他们不但是这政府定他们为邪教，那他们就是异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他们到底是不是异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定异端到底是政府定的啊，是教会定的？教会定是一个个别人定的啊，是由一个大公聚会来定的。定异端到底是有标准，哪一些是合于异端标准，我们才定它为异端呢？是到底人云亦云说它是异端，它就是异端，我想说它是异端，它就是异端呢？所以说中国教会已经这多年来陷入这种程度不同的混乱，现在应该加以澄清，逐步的加以澄清。这是说我们最近呢、啊、最近像在这个像在马尼拉要有个交通啊，这是第二个内容，要想澄清这些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王新才弟兄，就是大呼喊的发起人啊，再叫到一起，我们大家在一起要有交通，要有间谍。我们把那三班仆人，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三班仆人的话啊、大家都认为三班仆人是一个大的异端。其实这个三班仆人的这一个弟兄啊，叫个徐胜光啊，他是我们从前就是1980年以前的一个同工。80年的时候他参加了第一次的大工聚会，81年第二次的大工聚会我们请他参加，但是他到外地去这个传福音去了，他没有参加。没有参加第二次的大工聚会之后，我们有一个对于他的一个专题的交通聚会。交通聚会的结论是说，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福音打发出去的一个福音使者，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和他交通。这样他从81年出去一直到2003年才回来，在全国传福音传了21年的时间，传了22年的时间。说这22年的时间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呢？因为多次给他抓在监狱中，说他的家他不能够回来，他有家难归无家可归，所以他到去年才回来。去年回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就有一些成见，就认为别政府定他为异端，多少人说他杀人，说他放火，说他贪财，说他性奸淫，那这些问题没有落实，谁知道他的信仰到底是纯正啊，是不纯正啊？所以说他回去了，也就没有人接待他了。所以以后有人把他的这个情况啊，就告诉我，我就告诉有些弟兄姊妹，我说是审判教外人与我们何干呢？教内人岂不是神托付我们要审问吗？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要组织一些了解他的。对他有负担的资深的同工在一起共同和他交通，问一问，说他杀人，他杀人了没有杀人啊？说他犯奸淫，他犯奸淫了没有？说他贪财，他贪财了没有啊？说他把提出来的他相关问题一一的在主里面前加以澄清。那这样的大家都跟他在一起啊，有了两次的交通，并且把他交通的录像带也都拿到了寄到了我这里。跟我看了之后，我也跟赵天恩牧师也在一起有了交通。因为赵天恩牧师的这个中国与福音上就定这个三班仆人为异端，并且说这个三班仆人是一个徐胜光，有50多岁了，留着很长的胡子，像70多岁一样啊，他是安徽人，他这么长这么短。其实呢，这个徐胜光他是河南南召人，他也从来没有留过胡子，他就是50多岁。你像这些在赵天恩的这个杂志上，在有权威的这个报纸刊物上， 都这样说，海外人谁能知道呢？你们中间的在位弟兄姊妹都是关心中国教会的，有些还知道一点点，有些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就这样的被定成一个异端了，被定成一个邪教了。所以这些混乱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加以澄清。所以他这个给我有三个录像带拿到我这里之后啊，我仔细的看了，我也和一些就近的同工们在一起，有交通，有祷告，有分析，我的基本看见认为，透过他的这个录像带和从前对他的了解，就是70%肯定70%认为他的信仰是纯正的，其他的30%的需要进一步来加以澄清啊。所以我们也就盼望，因为我们的年龄都到这样一个年龄了，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够加以澄清的话，将来一流到后世，那就弄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也盼望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些信仰上的这种混乱啊，这个要加以澄清，这些人云亦云的这种舆论上的这种传说啊，要这个散布一些不实之词，这些要加以落实啊，加以落实，这是一点。再一点呢，就是关乎这个中国福音的方向，中国福音的方向。那早在80年代的初期、中期，福音都已经传遍了中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每一个乡，甚至每一个村，甚至有一些村一村都是信耶稣的，有些一村有好几个这个教会，这是基本上都已经在国内传遍了。虽然它的密度还不够啊，密度还不够，到90年代的初期，福音都已经传到了国与国的边界了啊，一江之隔，东北的一江之隔，鸭绿江、图们江那边就是南北汉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那边就是俄罗斯了，一个六条边这边是中国，那边就是外蒙古了啊。福音已经传到了这个伊犁塔城，那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了，传到了这阿克苏库尔莱，那边就是吉尔吉斯了啊，传到了这个喀什，那边就是开什米尔，就是阿富汗了，已经传到了拉萨，已经传到了林芝那边已经传到了中印边界中国世纪空直线的南边了，已经传到了印度那边了。所以说向境外传福音就已经摆在中国教会的议事日程中来了。如果中国的教会、中国的福音不这个福音不出中国的话，中国的福音使者在中国兴起这些年来，兴起了许许多多的福音使者，他们没有长科大了，他们前边无功可做了，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他们所造就、他们所带领的同工们就可以担当了，这个时候他们就退回了，他们都退回去了。当我1995年发现我们中间有一些二级神学的教师，教过了二级神学的，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奉献的，正是30出头的这一些福音使者们，有一个一个的开始退回，回到家里去了，不传福音了。我的心呢就非常伤痛，我看见好像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啊，他们那个传福音的热忱已经被拦住了，前面没有长科大了，已经传到了国与国的边界了，已经传不出去了，所以说那他们就退回了。所以当我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当然不单单是我个人，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看见这一点，就觉得福音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这个福音应该出中国，应该出中国，所以就开始把中国分成了7个牧区。在哪里跟屯兵制一样来屯兵啊，以生命为根基，以建造教会为中心，以培训工人为突破口， 以所在地为基地，向四维拓展，向全国各地辐射，做好内部的工作，拖住外部的工作，做好外部的工作，促进内部的工作，内外兼顾，同时并举，抓外除内，以内拓外，以公为首，广传福音，从而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传到世界各处，传回耶路撒冷，执行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那这样就分了分了这个七个大牧区。第一个牧区是东北啊，东北牧区是吉林、辽宁、黑龙江啊，这是一个东北牧区。第二个牧区是华北牧区，华北牧区是内蒙、山西、河北啊，这是华北牧区。第三个牧区是沿海牧区，是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啊、福建这个沿海牧区。第四个牧区是西北牧区，这个西北牧区，西北牧区是这个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啊，这五个省。第六个牧区第五个牧区是中南牧区啊，中南牧区是湖北、湖南、江苏、广东江西、广东、广西、海南啊。第六个牧区是西南牧区，西南牧区是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个牧区是第七个牧区是中原牧区，中原牧区是河南及其毗连地区啊。建立这七个牧区，就是做好内部的工作，拖住外部的工作，做好外部的工作，促进内部的工作啊，内外兼顾，同时并举，抓外除内，以内拓外啊，以公为首，广传福音。我们如果是采取守势的话，我们永远就走不出去啊！我们必须要往前进。神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管理。这个敞开的门就是无论得势不得势，我们总要传福音。这样我们凭着信心，神就加给力量啊，福音就传出去了。如果是说我们一采取守势，我们望风的必不撒种，我们望云的必不收割啊！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就有这七个牧区。七个牧区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共同的检点，共同的寻求，进一步的明白神的心意。按照起初西北灵工团、偏传福音团、西南布道团，神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里这一个托付的意向，就是沿着西部的开发，使福音向边疆、向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国家啊传出去，一直传回耶路撒冷，沿着丝绸之路。那这样丝绸之路的北分成三线，丝绸之路的北线呢，就是东北、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下边呢就是叙利亚啊，到巴勒斯坦，这是丝绸之路的北线。丝绸之路的北线在3年以前已经拆派去8个人，连当地起初这个最早在当地已经有一个福音使者9个人在那里工作了2年，说去年开始又要再增加15个人啊，15个人，现在他们在那里的培训工作已经开始，在那里有兴起来的工人在那里做培训工作，要沿着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从满洲里到赤塔，到乌兰乌德，到伊尔库斯克，然后的到耶界卡林堡，然后到这个莫斯科，从莫斯科里往东，从赤塔这样往西，能够建立起一个连接这个俄罗斯一直北欧啊离这个一个丝绸之路的北线，整合他们的这个属灵的力量， 感谢神，指向耶路撒冷。那么丝绸之路的中线呢，就是从沿海到中原，到西北，到新疆，到新疆，从新疆呢就到吉尔吉斯啊，到这个乌兹别克，到塔吉克，到阿富汗，到伊朗，到这个伊拉克，然后到约旦，然后到巴勒斯坦。只要这个形成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北线、中线，这早在1986年，咱们就已经打发福音使者差遣到了新疆，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建教会、培训工人。以后，中国内地边疆、沿海的各教会都打发福音使者到新疆去。现在在新疆，好像是福音使者的屯垦一样。天国的军屯一样，在那里就有数以千计的福音使者，在那里已经成这个成家立业，在那里种田，在等候着主开这个路，要把福音往西传。那么丝绸之路的南线呢，早在1996年咱们中这个家庭教会就打发福音使者到了马尼拉，到了菲律宾，在菲律宾参加神学培训，在菲律宾在参加这个福音工作，传福音。以后我到美国之后，和这个宣道会在一起共同交通，宣道会的朱文正牧师和他们宣道会的会长、副会长、宣教部的部长，我们都见过面。我和他交通到关乎中国教会的这一个培训工作的这个眼前的需要，怎样把中国受过造就的福音使者带到海外来，接受正统的这个神学教育，提高他们的真理水准、侍奉素质，扩大他们的侍奉范围，提高他们的侍奉层次，好进行归回耶路撒冷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成为合用的器皿。那这样的他们就和菲律宾的神学院跟国内的家庭教会配搭起来，培训了接受了30个人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开始培训。那今年的6月份到8月份，菲律宾奉献了有一位商人弟兄奉献了一栋楼房，我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悉尼学院，要准备是国内的受过造就的福音使者100个人到菲律宾来接受这个培训。培训之后就是按照圣灵的呼召，使他们有的回到国内去，有的到丝绸之路的南线、北线、中线这个接受主的这个托付，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眼前主给我们一个看见是什么的，就是要沿着丝绸之路的南线、北线、中线这三条线的内沿、外沿，各建立一个旨在归回耶路撒冷的工人培训中心，这样可以提高归回耶路撒冷的向心力，可以提高归回耶路撒冷的凝聚力，是国内像林弟兄所说的，我们现在假定它有1000个家庭教会的培训中心，那个培训中心要把这个培训中心的福音方向纳入归回耶路撒冷的轨道，纳入这个六中这样他可以做做好内部的工作，拖住外部的工作，做好外部的工作，促进内部的工作，内外兼顾，同时并举，抓外出内，以内拖外，以公为首，广传福音，使这个培训工作有一个福音的方向因为归回耶路撒冷，把福音这个幕后的一棒交给中国，这是上帝预设的福音方向从耶路撒冷赶紧传到亚细亚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这个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要把福音带到美西亚的比特尼的时候，上帝的灵确实不虚，耶稣的灵确实不虚。这个时候他们彷徨的时候，就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于是调转了福音的方向从亚细亚传到了欧洲， 从欧洲传到了美洲，传到了非洲，传到了澳洲，传到了亚洲，最后传到了中国。住在中国懂了这五十年来的手术，是中国的宗派没有了。感谢神，要是中国成为一个复兴的基地、合一的基地、培训的中心、拆船的中心、退会的中心，结果幕后一把跟西方的教会啊配搭起来，恩赐配搭起来啊，这个把福音传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佛教，传到十之四十度纬度的窗口，给传回耶路撒冷，这岂不是主给中国的一个神圣的托付、历史的心意吗？所以在几十年以前，这个西北灵工团、偏传福音团成立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个意象。那个马克牧师啊，现在还活着，他说这是主给中国教会的一份产业，如缅甸中国教会建筑的时候空手回去啊。当多少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就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怜悯，给我们中国这么一个机会啊，带着礼物回去的一个机会。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说，那么眼前这个中国教会，我们国内外的华人，感谢神，也应该看见主创始以来，也就几千年以来的这一颗中国心凝聚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啊，我们啊这一个时代的圣徒的身上，这是债务庞大的。我们如果是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那王永新牧师说，中国和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圣徒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命运。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话，中国教会在这个共产党无神论的统治下，竟然二十年来把福音已经传遍了。如果是感谢像这样的话啊，运用中国神所兴在大陆所兴起来的这些福音使者，有吃苦的心智，加上我们海外的真理知识，感谢神，同心合意配搭，那不要二十年的时间，或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也能够把福音传遍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国家啊。因为中国这13亿人口，感谢神，很快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已经传遍了。那如果是说我们再用二十年的时间，那么十三亿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啊，这就可以传遍。况且这个起步比中国这二十年的起步又已经高了一个很高的台阶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把握住这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关键的。那现在呢，就中国教会的情况来看，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南线、北线、东线的内沿啊，我刚才说了的内沿和外沿，要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培训的中心啊。现在在北线的外沿里，在赤塔已经有一个培训中心了，但是我们盼望丰收神学院，我们在位的弟兄姊妹，感谢人为这件事情祷告，关心这件事情啊。或者你这个大家有感动的时候，可以去到那里看望，可以到那里去供应，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神的心意啊。那里已经有一个培训中心了，很少几个人啊。这个他丝绸之路的这个北线的内沿，比如说在满洲里或者在东北，要建立起一个培训中心。这样啊，内沿北这个北线内沿一个，外沿一个，内外呼应，形成良性的互动啊，这样提高归回耶路撒冷福音方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带动中国家庭教会这数以千计的培训中心，使他们有一个复兴的方向，纳入归回耶路撒冷的福音大使命的流里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譬如说王永新牧师所发动的这个大使命，有些西方教会前不久我在德州的时候，德州的这个神的仆人们评价说是王永新牧师去见布什总统，提出来说这个归回这个大使命的运动，十之四十度窗口大使命运动，说以后的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那如果说是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它原因何在呢？就是大家是四路发兵，成了散兵游勇， 这个向心力不够，凝聚力不够，方向性不够，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渐渐呢就萎缩了。我们应该有战略，我们应该有展现，我们应该有战役，我们应该有方向。这样我们方向目标明确的时候，感谢是就可以集中啊这个兵力，集中令力，集中恩赐，感谢神朝着主所带领的方向来拓展基督的国度，为他的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是丝绸之路的北线，丝绸之路的中线呢，如果是说那么这个今天这个王维成牧师的，他前天去安利了一个吴弟兄啊，这个吴弟兄的这个吴牧师，现在是吴牧师了，他就是要到吉尔吉斯去啊。我认识这位弟兄，吉尔吉斯那里那个杨长老在那里做了美好的工作，我也跟杨长老在一起共同有交通。他说如果是中国的福音使者要到吉尔吉斯去的话，我在那里可以提供培训的中心啊。如果是在吉尔吉斯丝绸之路中线的外沿有一个培训的中心啊，在丝绸之路的内中线的内沿，在新疆，不管是说在阿克苏也好，在库尔莱也好，就是在喀什也好，有一个培训的中心，这样内外呼应，良性互动，感谢神提高归回耶路撒冷福音方向的执行耶稣大使命的这个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具有战略属灵战略意义的，感谢神。现在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引导带领里，在我刚才已经说了，菲律宾的这一个培训，这100个人的培训，从6月份到9月份到8月份一定要开学。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也跟王维成牧师这个交通了，那个这个张百里弟兄也跟王维成牧师交通了，盼望我们丰收神学院能够支持那里的工作，包括这个教师到那里去做这些开座讲师，来培训那里的弟兄姊妹。
那个南线就是海路
啊，这是海路，就是海路，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你觉得这个台湾呐、菲律宾呐、马来西亚呀，这个是泰国、缅甸呐、对对对，这个印度啊，然后到波斯湾诸国呀，然后进入这个巴勒斯坦啊，到耶路撒冷，像这些都是神在汉朝的时候，这个中那样的比赛，中国人沿着丝绸之路，把中国的文化，这个科技，带到了这个中东，带到了欧洲，带到了罗马，所以说呢，神有这么一个心意。好，这个这好，我们就以这样的交通方式非常好，求主也引导带领我们。这个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个工作，不单单是神托付给中国了。当我们在各地这个传递这个意象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效应，意象带动机构的产生，机构推动意象的传播，这样在这个欧洲的英国有一些这个建立了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机构，荷兰建立了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机构，北欧建立了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机构，美国的马上这两个机构，我这个王永信牧师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感谢神，以至于这个菲律宾要建立一个机构，早在去年，这个新加坡就建立了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机构。这样这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机构将在这个意象的推动下，如雨后春笋那样崩山碎石，裂缝大作，在世界各国的教会中产生强烈的反响。那这样这个归回耶路撒冷就有好多属灵的牧师差臣，他们有一套从主那里有一套这个属灵的战略。譬如美国有一个晨星教会，这个晨星教会啊，他们在阿富汗做了很好的工作，是由这个典型意义的。他们做的什么工作呢？阿富汗战争之后，这个是阿富汗百废待举，需要重建，于是晨星教会 中间的这些科学家啊，科学家们，这些事业家们，就以帮助这个阿富汗政府重建的名义建立机构，这个陪阿富汗政府接纳，包括帮助阿富汗政府设置宪法、设置建国纲略，把握住他们的政治方向啊，这是上层的。在中层的，就是他们建立咨询公司，建立咨询公司，咨询阿富汗的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啊，他们需要这发展的方向，他们发展的步伐、程序，他们需要哪一些科技人才，建立信息库，使这个基督教的从业人员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渠道进入阿富汗，在他的事业界帮助他们。那这样就在中层里掌握了他的这个掌控了这个事业的方向，这样上层政治的中层的事业里就形成了两个保护层，可以遮盖这个丝绸之路南线、北线、中线的福音使者兼职侍奉啊，带着自己的职业，像保罗一样的干毡之帐篷啊，到这个伊斯兰教啊这些国家去啊，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祷告，这个一边传福音。那就这个预言的问题，就是说，当然，我说的这上层的、中层的，他们都是会英语的了，这个基层的，我们要在语言上要予以突破。那这个语言的突破，语言的障碍要用三个方法来解决。第一个方法，那是最笨的方法，就是用翻译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咱们中间的，他们在那里工作，那已经有一些会俄语的。比如说伊斯兰，从这个俄罗斯解体的那几个国家，他们都是用的俄语，俄语是官方语言。说咱们中间有一些人会俄语，说俄语的人就可以为福音使者来做翻译的工作，这是第一了。第二，他们也有很多人会英语。也就是说这个那些国家有些人会通英语，那我们中间懂英语的好像稍微比较容易一些。第三，他自己的阿拉伯语言包括俄语，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这个培训中要培训这个语言，培训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这些方方面面，包括语言，包括职业，包括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这些文化的这种差异。好，我想转回来。这现在是神已经震动了列国的心。阿富汗的战争之后，是否阿富汗变成了一个民主的政府？感谢神，虽然他60%以上的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但是政府里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天主教、基督教其他的宗教这个佛教，他们那里都还是允许它存在的。所以这样就给我们一个空间，不是像极端的伊斯兰主义那样不准任何的宗派这个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到他们那里去发展。这是一个前苏联解体之后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塔吉克这几个国家也跟阿富汗一样变成了一个民主政治虽然吉尔吉斯有60%的伊斯兰教徒，但是其他40%的有无神论者，也有其他各种不同的宗教。所以那这个各种宗教在那里共存，是政府所保护的。这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后1300多年这个以来现在才有的一个新的形式。那这个伊拉克的战争也迫使伊拉克向民主政府加速过渡。况且伊拉克中间有一种亚述人，这个亚述人自古到现在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个亚述的一个领袖亚述的领袖他是逃亡到了美国这个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后他就绳索了。 所以赔上他了好多美金的这个钱。他在《世界日报》发表谈话说，他说我愿意把这个钱在我的国家建立神学院来培训啊，向中东传福音的福音使者。啊，这个伊朗的地震也迫使伊朗会逐步走向民主化、宗教兼容的啊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这是1000多年以来主震动了中东地区啊中亚地区君王的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本质的这个改变。所以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家、商人都蜂拥而至。如果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犹豫徘徊、彷徨迟疑、因循躲债的话，那义务这个战机，那将来真是会带来呀莫大的亏损、莫大的后悔。所以我们真是要盼望求主叫我们抓住这样的机遇能够去的，感谢神，都尽尽力来跟随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现在做这个培训工作，实际上都已经是落在主的后边去了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培训好了，这些肢体们都兼职侍奉，又会说那里的语言，又会在那里走生意所以为什么韩国现在走到世界宣教的前列，那他们就是很强暴夺取的占领了这些先机。好，说到这个地方，我在去年在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一个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两千人，他们这个大会的会场有一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旗帜，这个旗帜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画的是三条丝绸之路，从中国通过这个中亚这些中东，然后到巴勒斯坦去，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这2000个与会的人中，有一千多个，就是大半数都是哈萨克斯坦的神的仆人，是当地神所兴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先兆，如果是哈萨克斯坦能够这样的话，那中亚其他的国家岂不也能够这样吗？所以说哈萨克斯坦这个聚会在前年就竟然有10000人参加，那不过有好多是从别处来的信徒参加。他们承认这个归回耶路撒冷的意向是神托付给中国的但是他们确实已经走在了前边。这些都是主对我们的一个挑战，都是主对我们的一个激发。感谢神，如果我们要是走得迟的话，甚至有人说像福音从以色列犹太传出来一样外邦人接受了，但是以色列人却有些被撇下了。说虽然这个意向是主给中国的，如果我们中国不能够紧紧地跟上的话，再多待的话，那其他的世界各国的教会反而走到前边去了据我现在的感觉，这种形势好像已经在这样催逼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圣徒。好，谢谢主。好，现在掉10分钟的时间了。那么10分钟的时间，我想弟兄们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交通一下？好。现在还没有形成这个 这个把家庭教会的好像大部分都纳入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框架里啊。实际上呢，这是在91年呢已经形成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被认知的一个过程，逐步被承认的一个过程。有些已经看见了这一点，有些还没有看见这一点，有些已经加入这一点啊，能够大家在一起合一，在这一个区域的配搭，有些还没有，有些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能够便于这个管理啊，是便于这个尽忠啊，伸缩托付的职守，使这个工作不至于混乱。但是并不是说强调必须要这样。
男性为什么没有在南洋，在越南啊或者是这几个国家，因为菲律宾毕竟是隔着海，单独独立的一个如果在南洋的话，不就更能，那边华人也很多。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第一个是这个15、16世纪的时候，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率先的把福音传到了亚洲。传到了亚洲，这个像葡萄牙人他们占据了澳门，西班牙人呢他们就退过去，退到了菲律宾啊，是期望把菲律宾建成一个对话宣教的一个基地。那么500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你在越南去做这个工作呀，越南因为受共产主义的这种影响啊，你在这个澳门做这个工作，澳门现在已经归回了中国啊，所以说你在这个东南亚的其他的这些国家好像都还不如这个在菲律宾。因为菲律宾这几百年来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啊，虽然它不是基督教，但是它是天主教，它相应的它同情基督教，它有一个宽松的属灵环境，况且在菲律宾有很多爱主的这个华侨啊，他们又有热心又有爱心，也相应有经济的力量，说他们愿意在那里参与支持这个工作。
现在台北我比较熟悉，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国家基本上非常的开放，他虽然是佛教国家，他对任何你只要是慈善，政府甚至补助你，他非常的友善。然后还有就是以基督教来说，在光台北这个全世界最毒的地方，可能有很多的福音机构，但是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各自为政，因为他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那边有一个在梅塞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学院叫伯特利神学院。那边华人很多，都是异域，当初蒋介石离开的时候留了一群人。
对，
他们讲了越南国语，所以都听得懂的。很多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神学院呢，他所培育出来的宣教士啊，大概占这个区域95%，就包括了缅甸、辽国。好，这个都边临着中国边界，那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点的话，有多少华人会受益？而且那边就有现成的福音机构，都是讲华语的。他们最主要的语言是泰语，那只要华语翻成泰语，马上就
好。弟兄提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在菲律宾的时候，一直在东岸的时候，都有一些弟兄们提出来在泰国建立一个培训的中心。我们前年里也在清迈，泰国的清迈有一个聚会，但是像弟兄所谈到的这些情况啊，我们还是第一次弟兄提出来。所以如果是说比如说跟他们的这个拜泰利神学院呢，我们要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有交通有联络，那我们就应该尽快地在泰国建立一个培训中心。因为这个菲律宾我们拟定是100个人，但是现在办好护照的都已经150个人了， 说那这五十个人要是赶快在这泰国啊、跟这个贝特利神学院配搭起来，把他们吸纳过去，那这些这都是一个当务之急。因为我常常接到家里的电话，包括今天我临上车这个到机场的路上，我家里的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说是如果这一次这些肢体们这么热心奉献自己，他们要是不能够去参加培训的话，他们的热心就会受到拦阻，那我们的这个声誉也就会使他们失望啊。所以这个第二批应该怎么样的赶快跟上去。王维成院长呢，他从前就说这个中国教会这个历史啊，是赵天恩牧师来讲的。赵天恩牧师去世了，所以说他就是想叫我来。另外一个想叫费城的那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那个傅西秋弟兄来。傅西秋的给我交通，傅西秋说我们尽早的能够在泰国建立一个培训的中心，但是还没有交通到像刚才弟兄你说的这样的全面啊。所以说像他们这个贝特利神学院，他们在国内都有很好的名声，家庭教会对他们都有很好的印象，所以他们跟家庭教会配搭起来，在哪里或者是怎么样来扩大这一个培训的。
那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是浸信会的天下，所以灵恩教会在那里这两个字不能提的。
好，
会比较他们就会，但是我跟伯特利的院长见过面，基本上他还蛮开放，但是他们属于北边的，那真正的总部啊是在曼谷，曼谷他们就非常的反弹，几乎都是浸信会的。我可以问看有没有什么路子，我们可以问就是祷告会。
对对对，如果是诸位借着咱们的这个交通啊，要开路的话，那是他贝特利的神学院和我王维成院长啊和我们能够在一起有一个交通，这样很好。再一个，金星会的前年我到他们金星会总部这个去过，他们金星会总部知道，因为在国内我们都认识，这个知道我到美国来了，是不是他们想让我到金星会去，但是我的心呢是非常痛苦，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职业的问题，我不是一个工作的问题，我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我是一个意向的问题，我是一个负担的问题，我的心在中国啊，所以呢我就到他们总部去有交通，我并没有要这个接受他们的这样一个邀请或者是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爱心，并没有这样。前天我在德州呢，他们有一个牧师吕安梦的一个负债弟兄，他是金星会的，6月20几号，这个金星会和其他的福音派这个教会要在华盛顿有5天的聚会，他们也想邀请我去参加这个聚会，我要在这个聚会中，我也可以把这个向他们提说一下。
因为绝大部分的福音点，我的感觉是，他们就是好像在这个地方像受了咒诅一样，人很多都是父母亲都是吸毒的，吃鸦片，吃了以后就在这里面转不出来，然后泰国这个政府也不让这些人下山，他们因为他不是公民，他是难民，所以这些人就老死在山里面，就在这个咒诅里面转。所以里面有福音的戒毒机构啊，有这个学生中心，就是把这些孤儿啊来养，但是一直没有给他们一个方向，他们就是在那里面只是好像在疗伤。可是如果说给他一个方向的话，从疗伤当中能建立起来，能够向前走是非常好。
是是是，基督释放了我们，说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从今之后就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如果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自由，福音的释放，要是能够成为一个福音使者，出去传福音，那这样岂不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岂不是把他们从这种咒诅和下制中藐视中释放出来了吗？那不知道这样在政治上包括联合国 又没有什么限制。好，
我觉得哈，像一直你强调说在外面训练人，然后训送到那个地方，比如送到西藏、送到新疆啊，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华人，你训练好了以后，你送到大陆里面，国内里面没有用的，要用当地的人。但是你所讲的都没有讲到那个应该用，比如说吉尔吉斯要训练吉尔吉斯的人，然后你到那个泰国要训练泰国的人，到新疆要训练新疆的人，
是是，
这一点很重要。
对对对，
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可以用训练那当地的人呢？刚刚你稍微提到一个存捆的方法，
这
个倒是蛮有用，
因
为这些国家都是经济比较差，是不是到那边设立工厂，让当地的人可以上班或者是谋生，然后福音就这样传。我们要把重点啊，就要用当地的人，因为我们一直从菲律宾你训练好以后，你送到西藏，这个效果都很差的。
是啊，这个我们说培训出来的这些人呢，当然就是一个种子型的了，是个种子型的，他在哪里他就在那里传福音。我刚才也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这个俄罗斯现在那个培训的就是在俄罗斯传福音，他当地所兴起来的人，那再把就像弟兄所说的，把他们再一培训，他们也解决了语言的问题了，也解决文化的问题了。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步，这个种子型，我们怎样把这个开埠的工作做好？
一定是要用当地，
是是是是，
因为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是是是是，是是是。
但是
是弟兄姐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啊啊。好嘞，我们休息一下，是。